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是陆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布林肯说，中国支持俄罗斯延长了俄乌战争。
It is enabling Russia to continue the aggression against Ukraine, so it's perpetuating a war.
布林肯走了，有中国网民当起了民主教师爷。
一定会反噬的，
抹黑美国，但实际这种现象本身就是因为他有言论自由。
习近平访欧前夕遭遇下马威，
欧盟是在警告习近平要认清形势，做出必要的妥协和让步。
在这样一个不面对市场而面对个人独裁的情况呢，那全世界各地啊，包括德国跟法国都在想这个事情。
中国修订国防教育法，从小学开始塑造对外敌意。
修订后的国防教育法呢，可能会因为过分强调国防意识呢，进而导致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产生对外部世界的敌意或偏见。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开始，请宇宙介绍热点新闻简讯。
好的，陆阳。
首先，亲巴勒斯坦示威席卷美国大学校园之际，白宫呼吁抗议活动保持和平。
The president has always been clear that while Americans have the right to peacefully protest, that's something that we believe here in this administration. He stands squarely.
白宫新闻秘书让皮埃尔4月29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说，总统一直以来都明确表明美国人有和平抗议的权利，但是他坚决反对任何暴力言论、任何仇恨威胁、人身恐吓和仇恨言论。我们相信并且说过，反犹主义是危险的。
接下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29号在利雅得的世界经济论坛上说，中国在帮助俄罗斯迅速生产军事设备，延长了乌克兰战争，并且引发欧洲国家对于冲突后的安全感到担忧。
If you look at what Russia's done over the last year, in terms of its production of munitions, missiles, tanks, and armored vehicles.
布林肯说，俄罗斯生产弹药、导弹、坦克和装甲车的速度超过了现代历史上的任何阶段，这包括冷战时期的苏联，他们是如何做到的。布林肯上星期访问北京时，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及其他中国领导人表达了对于中国支持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战争的关切。接下来，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星期天4月28号向国际社会发出新的呼吁，要求尽快提供更多的防空系统，启动乌克兰加入欧盟的正式谈判，并且邀请乌克兰加入北约。
Ми на всіх рівнях взаємодіємо з партнером, щоб досягти саме того рівня оперативності.
泽连斯基说，我们仍然在等待承诺提供乌克兰的援助，我们期望这些武器的数量和范围能够改变战场局势，符合乌克兰的利益。另外，工业化七国环境部长4月29号在意大利都灵市举行会议，商讨气候变化和能源转型等议题。意大利环境部长弗朗丁说，本次会议至关重要，其影响力远不止于七国集团。来自中东和北非地区国家的代表也出席了这次会议。在所罗门群岛，所罗门群岛的亲北京总理索加瓦雷29号宣布退出角逐这个岛国的总理职位。
And we recognize that we need to have succession plans and grooming future leaders for our beloved country.
他说，认识到国家需要一个继任计划，为我们热爱的国家培养未来领导人。他在最近的选举中保住了议会的席位。他在记者会上说，他的政党提名的总理候选人将是外交部长马内莱。新选出的50名议员5月2号投票选举总理。索加瓦雷执政时期与台湾断交，转而与北京建交，并且与中国签署秘密的安全协议。在台湾方面，即将就职的台湾总统当选人赖清德星期一4月29号表示，国际情势瞬息万变，台湾地缘战略角色深获国际高度重视， 他希望台湾的国安团队能够延续蔡英文总统为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所做出的努力。赖清德是在与副总统当选人萧美琴一起前往台湾国安局听取有关国家安全情况介绍时做出上述表述的。与此同时，北京外交部星期一4月29号宣布，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星期天开始对法国、塞尔维亚和匈牙利三国进行国事访问，并且与法国总统马克龙、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以及匈牙利总统道马什和总理欧尔班分别举行会谈。最后，有关官员说，一对中国大熊猫云川和新宝即将赴美到加州的圣地亚哥动物园，具体日期还没有宣布。陆阳，
感谢宇宙介绍热点新闻简讯。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休息一下，张伟与您分享美国之音记者孙成的报道。布林肯访华未能取得任何突破，美中关系从急剧下滑走向稳步恶化。我们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陆阳。美国国务卿布林肯4月26号星期五在相对温和的气氛中结束了对中国的三天访问，这是自2022年美国时任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访问台湾以及去年初美国击落中国间谍气球以来彼此关系趋于稳定的最新迹象。不过分析人士指出，两国关系仍有走向恶化的趋势。下面张伟介绍美国之音记者孙成的报道。
好的，陆阳。孙成的报道说，布林肯此行突出地显示了，尽管两国关系已经似乎稳固下来，但并非意味着分歧不再扩大和深化。相反，有分析人士指出，两国关系有走向稳步恶化的趋势。中国外交部4月26日星期五说，双方在布林肯访问期间达成了五点共识，除了加强沟通、努力稳定发展关系等原则性的重申立场外，具体成果仅包括了确定举行人工智能对话首次会议，以及下个月举办旅游高层对话等。在星期五的会晤中，习近平强调双方应该以和为贵，以稳为重。
两国应该做伙伴，而不是当对手，应该彼此成就，而不是相互伤害，应该求同存异，而不是恶性竞争。
布林肯也明确地表示了此行的目的，他说，我认为我们在这些合作领域已经看到了进展，特别是在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上。我们致力于保持和加强我们之间的沟通渠道，以避免任何误解、任何错觉、任何误算。我们致力于负责任地管理这一关系。
Any miscalculations, and we are committed to responsibly managing the relationship.
布林肯此行期间与中国外长王毅进行了长达五个小时的会面，双方都形容此次会面具有实质性和建设性。此外，在本星期的布林肯中国之行中，中方虽然也提出了以往会晤中常常涉及的台湾、经济制裁等一系列棘手问题，但调门似乎已经趋于缓和。然而，在这似乎缓和的气氛的另一面是两国核心分歧的扩大。与此同时，美国似乎加大了反制中国的力度。就在布林肯访华前夕，美国国会通过包括对台湾的援助法案等多个涉华法案。美国上星期还表示，可能推出多项针对中国的贸易措施，包括提高中国钢铁、太阳能电池板等产品的进口关税。在美中之间似乎已经堆积成山的争议议题之上，最近又增添了中国的产能问题。在布林肯启程前，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再次表示，拜登政府不会排除任何应对中国工业产能过剩的选择。就在布林肯星期三抵达中国的前几个小时，拜登总统还签署了一项跨党派的法案，其中包括对台湾提供新的军事援助，以及让美国版抖音 TikTok 的母公司字节跳动出售其业务，否则则面临被禁用。 康奈尔大学国际关系教授艾伦·卡尔森在给美国之音的一封邮件中说，双方都不想发生公开的冲突，但与此同时，利益之间的差距仍然很大。中国可能自认为现在已经足够强大，不需要在涉及国家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屈服于美国。因此，双方都在接着谈论合作关系，但北京和华盛顿都不愿意做出让步，从而真正的让两国关系更加稳固。陆阳。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孙成的报道。布林肯访华未能取得任何突破，美中关系从急剧下滑走向稳步恶化。感谢张伟的分享。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 休息一下，宇宙分享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黄丽玲的报道。布林肯走了，有中国网民当起了民主教师爷。我们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离开了中国，中国网民开始把注意力集中到美国校园的抗议活动。有中国网民在官媒的诱导下开始攻击美国的人权和民主，有的甚至扮演民主教师爷，指出美国应该如何保证民主。不过海外异议人士指出，这是中共操弄民意的典型表现，遭到反噬也是必然的。下面宇宙分享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黄丽玲的报道。
好的，陆阳。黄丽玲的报道说，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结束三天的访华行程之后，中国网民开始热议美国爆发的校园抗议。布林肯离开中国之前说，美国高校学生爆发的支持巴勒斯坦示威抗议是民主的标志。于是一些中国网民甚至出征美国驻华大使馆的微博公众号，质疑美国人权。截至4月27号晚上9点，超过700网民在美国驻华大使馆的微博公众号留言痛斥美国的民主和人权。中共党媒环球网也跟进报道，反驳布林肯的民主标志说。对此，海外异议人士表示，这是中共惯用的两手策略。位于荷兰的中国民主人士、 X 平台中国人权问责资料库创办人林生亮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
这个是中共一贯的玩弄两面手法，一方面拿着跟你做生意的一方式跟你谈合作啊、外交活动啊，但一方面他又利用一切的一公开的场合或私下场合来对国内的人洗脑。
黄丽玲的报道说，一名来自浙江的微博用户留言称，可怜的美国学生碰上了世界上最凶残的警察。他的留言获得多数附和，但是也遭到少数人呛声。一名位于北京的微博用户反驳说，碍着你了，你在哪国？另一名也是北京的用户说，你作为中国人能不能从个人良心上关心一下这片土地同胞的人权。位于澳大利亚悉尼的民主中国阵线澳大利亚分部监事张小刚告诉美国之音，
有些会思考的人呢，可以在这里边得出跟中国想要的相反的结论，但是呢，他不能够公开讨论。
虽然美国驻华大使馆这则有关布林肯离华记者会的发帖收到高达3000多个点赞，但是近700多则留言几乎是一面倒的宣泄反美情绪，其中一些当起了美国的民主教师爷。一名云南的网友说，停止针对学生的霸凌和暴行，把民主和人权还给美国人民。另一名福建网民说，谴责美国镇压学生的流血事件。黄丽玲的报道说，仅有极少数发表对美国友善的言论。一名上海的用户说，美国学生拥有自己表达自我观点的言论自由。另一名来自陕西的用户留言称，中美友谊源远流长。位于荷兰的中国民主人士林生亮表示，
你塑造的敌人而且引导这些民意一定会反噬的，这会反作用的。
位于澳大利亚悉尼的张小刚告诉美国之音，
他要去拿这个去抹黑美国，但实际上也抹黑不了，因为实际上美国这种现象本身就是因为他有言论自由、有民主的一种体现啊。只不过就是说，大家在意见上有冲突的时候，暂时没有一个办法达成平衡或者妥协。反观中国，完全一边倒，声音全部被压制，做了错事也没有人承认，也没有人下台。
不过，黄丽玲的报道说，美国驻华大使馆 即便留言区充斥着反美意见和声浪，也并没有关闭或者审查任何一条留言，仍然开放让中国网民自由发声。陆阳，
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是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黄丽玲的报道。布林肯走了，有中国网民当起了民主教师爷。感谢宇宙的分享。休息一下，为您带来时事大家谈嘉宾就习近平访欧前欧洲国家针对中国采取行动发表的精彩点评，请您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陆阳。习近平访欧前夕，欧盟以调查不公平商业补贴为由，突袭检查两家中企办事处，中欧贸易纠纷再起。与此同时，英国与德国陆续爆出多起中国间谍案，也为中欧关系蒙上阴影。那么，欧洲各国是不是有意要给习近平几个下马威呢？另外，在经贸方面，鉴于欧洲高度依赖中国，他真的能对习近平强硬得起来吗？下面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范东宁采访中国时政评论人、自媒体小民之心主持小民先生和台湾龙华科技大学助理教授赖荣伟博士的精彩片段。
那么首先我想先请教在欧洲的小明先生，这次我们看到这个中欧之间的贸易纠纷再起，再加上我刚刚提到了间谍案频传，欧洲各国是不是有意的在习近平到访前夕先给他来几个下马威呢？您的观察是什么？
我觉得确实这是有意为之。
嗯，
欧盟是在警告习近平要认清形势，做出必要的妥协和让步。我们知道中欧关系正处在历史性的转折点，双方的政治摩擦和意识形态的对抗在上升，贸易上的摩擦也在加剧。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经济正在陷入绝境，他们希望能够通过出口获得突破。现在中共属于困兽犹斗，而中国产品的倾销会严重冲击欧盟的经济，特别是中国的廉价电动汽车已经威胁到了欧洲车企的生存。而欧洲的汽车行业是欧洲大陆最大的雇主和摇钱树之一，这个问题欧盟无法回避，更不可能退让。可欧盟的麻烦就在于他们和中国的贸易关系极为密切，贸易额巨大，相互的依赖很深，一旦发生贸易战，双方都要付出极大的代价。显然欧盟是希望通过谈判来解决问题，当然欧盟也已经做好了贸易战的准备。谢谢。
那么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说，欧洲其实是高度依赖中国的，在经贸上面，欧洲真的能够在习近平到访的时候对他硬得起来吗？请教赖博士。
我想呢，这个德国呢，过去的确是非常亲中，他是从之前的女首相开始就是如此的。
嗯，
他们长期来一直有个想法，就是说跟这个中国有经贸跟人文的接触来改变它。但是呢，显然呢，这样的想法呢，这几年呢有了很大的转变。因为他们毕竟呢，从二战之后，他们就很强调一个所谓的价值观外交，也就是说人权呐、这个人类安全这个东西呢，是他们所着重的。在2022年呢，这个二十大之后，交织啊，第一个到中国去访问的这个欧洲的总理跟首相啊，那真的是给足了习近平面子。我就记得当时的德国工商总会的主席有讲一句话，他说没有中国，德国会变得更穷。他讲出了一个现在的现实的情况，没有中国的话，如果说中国跟德国完全脱钩的话，他会比这个英国退出欧盟的这个代价还要更大。但是呢，现在德国的工商界开始也在反映一件事情，他的确是没有办法跟中国脱钩，但是可以远离中国啊。所以这一次呢，这个习近平要来访德国之前，德国的情报部门就公布说，中国呢有间谍在他们德国的工商界。所以呢，现在开始德国也是开始要走向一个比较多元化。中国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什么东西都要讲政治，政治领导一切，包括经济。那政治呢，他面对的是这个习近平呢为首的这个执政中央，在这样一个不面对市场的面对个人独裁的情况呢，那全世界各地啊，包括德国跟法国都在想这个事情。
听众朋友， 以上您听到的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范东宁采访中国时政评论人、自媒体小民之心主持小民和台湾龙华科技大学助理教授赖荣伟的精彩片段。嘉宾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 接下来张伟为您介绍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杨安的报道，中国修订国防教育法，从小学开始塑造对外敌意，请您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为应对国际国内环境的新变化，中国拟修订国防教育法，将爱国主义、国防意识向下扎根到小学。分析人士指出，习近平把军队的政治思想工作搬进校园，旨在稳固其政权，但新法施行一段时间后，恐将让年轻一代的中国人自幼就对外部世界产生敌意与偏见。下面请张伟介绍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杨安的报道。
好的，陆阳。中国国防教育法修订草案4月23日由官方提请第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9次会议进行初次审议。中国官媒新华社报道说，修订草案着眼于建立各级各类学校互相衔接的国防教育体系，由小学、初中、高中至高校对国防教育目标、内容、方法和途径进行补充和完善。美国智库兰德公司国际防务高级研究员何天木在回复美国之音电子邮件时表示，对于国防教育进行改革，旨在加强习近平的权威，尤其是在经济疲软、房地产市场恶化、腐败和渎职行为持续存在的情况下，北京当局尝试修法，反映出民众支持度的下降。在台北的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所所长沈明士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过去中国的国防教育偏重在大学校园，现在通过修法向下延伸，主要目的当然是向学生灌输爱党爱国的思想。沈明士说，
国防教育其实就是军队的政治思想工作，向外延伸到一般的民间学校，现在高中也要实施军训，然后国中国小呢要有相关的国防教育的课程，课程内容就是类似军队里面的政治思想工作，灌输你爱党爱国的思想，灌输你共产党的正面形象，灌输你习近平他是怎么样的伟大等等。
美国智库詹姆斯敦基金会高级研究员林和利也说，习近平自从2012年接班以来，一直在提高民间的爱国主义和国防意识，过去几年已经看到中企重现毛泽东时代的人民武装部，现在要将国防教育向下扎根，背后的思维如出一辙。
其实从习近平2012年执政以来，都是不断的提高爱国主义还有相关国防意识，过去两三年开始在国有或者是比较大的企业建立人武部，这个也是加强一般人为所谓军事斗争做准备，这个时候再加强国防意识的法律是不出奇的，符合中共的逻辑的。
台湾国策研究院资深顾问陈文甲指出，随着美中竞争加剧和区域冲突频发，如俄乌战争、以哈冲突以及南中国海、台湾海峡和东中国海的紧张局势，无一不让中国感受到提升全民国防意识和能力的迫切需要。国防教育有助于美化解放军的形象，对于近年来招募成效不彰的军方来说，或许可以借此课程激发年轻人的从军意愿。兰德公司的何天木也认为，修法的部分目的可能是促进解放军的招募，因为现况是尽管城市青年失业率很高，但解放军仍未能够吸引足够数量的受过教育的年轻人。陆阳，
感谢张伟分享杨安的报道。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节目的最后为您带来美国热搜内容选播，习近平新军改背后不可告人的动机，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陆阳。习近平最近解散了他亲自创立的解放军战略支援部队，重新创建了一支信息支援部队。对此，西方媒体大多从军事角度解读这一中国军事的新动向。然而，日经亚洲上星期的一篇文章从另外一个角度剖析了习近平这一举动的政治意图。下面请听美国热搜主持人齐笑天的报道。
日经亚洲这篇报道的题目是习近平最新军事改革背后的不可告人的动机。报道说，被誉为未来型部队的中国战略支援部队在创建仅仅九年后就消失了。在2015年成立后，这支部队被描述为一支由军队最高军衔上将或第二高军衔中将领导的高级别部队。是什么让这支部队如此重要？答案是它是习近平亲自建立的。那么它为什么这么快就被放弃了？这与习近平当前的政治优先事项和政治动机有重大的关联。据悉，战略支援部队是在2014年即习近平就任国家主席一年后，党的十九大召开前三年开始秘密进行精心筹备后成立的。让我们看看这个时候的政治背景。习近平在2014年的军队反腐运动中抓捕了前中央军委副主席徐才厚。2015年，另一位军事强人，同为中央军委副主席的郭伯雄也被抓。2016年，郭伯雄因受贿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对两位强人的清洗和史无前例的军队重组，是为了确保军队对习近平的忠诚。但习近平还有另一个动机，那就是习近平在2017年十九大上将军队反腐和军队改革列为政绩，为他在2018年修改中国宪法、取消中国国家主席两届五年任期的限制铺平了道路。2022年，习近平在二十大上获得了第三个五年党总书记任期，最后在2023年3月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年度会议上再次当选中国国家主席，任期第三个五年。习近平很可能希望在三年后的二十一大上将最新的军队改革列为另一项成就，以争取第四次连任党魁。因此，习近平似乎在试图重演十年前的一幕，当时他开始精心筹备军改，最终成立了战略支援部队。习近平当初的行动也是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三年开始的，就像最近的军队重组是在党的下一届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三年进行的一样，这可能不是巧合。在2014年之后的那一段时间里，习近平的举动结合了两个方面，军队改革和抓捕高级国防官员。而在2023年前中央军委委员、兼任国防部长和国务委员的李尚福于10月被清洗。另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所谓的气球问题。2023年2月，美国用最先进的 F-22 隐形战斗机发射的导弹击落了一个侵犯美国领空的中国间谍气球。气球问题是中美关系严重紧张。当时，美国总统拜登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他说习近平可能不知道用气球对美国本土搞间谍的事儿。如果拜登的话是基于情报说的是事实，这对事无巨细、亲自部署、亲自指挥的习近平来说，是战略支援部队是否失控、是否不忠诚的重大问题。在最新军事改革中成立的三支新部队分别由中央军委直接指导和指挥，这意味着习近平将亲自指挥他们，新部队必须向习近平汇报一切。权力越集中，独裁者就越没有安全感。很多专家对习近平清洗军队高官看成是斯大林式清洗，但是日经亚洲的分析是习近平正在为他的第四个任期做准备。
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是美国热搜主持人齐笑天的报道，解析习近平新军改背后不可告人的动机。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的编辑是宇宙，导播张伟，我是陆阳。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